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我们靠着耶稣来到你面前，感谢你这么阿爸父，因为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形象、我们的人、命定都是从你而来，帮助我们跟你的关系越来越亲近。主，我们、来到你面前先感恩，谢谢你使、这个大雨降下在台湾，主啊，透过这个水来滋润台湾，也来洗净整个大地。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常常为这土地来祷告，让这地不再是受咒诅，也求主宝血来遮盖整个大地，使这些过犯罪欠都得以洗净，让我们都能够活在圣洁之地，荣耀你的名。我们也欢迎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到真理当中，使我们在今天早上透过你的殿，让我们更知道上帝的心意，因为圣殿就是你同在的居所，就是你要我们以你为中心的地方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求你来引导，祷告祝福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到了第四十章了，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，总共有九章都讲到圣殿有关。那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讲圣殿呢？因为你看到我们在第八章、第九章到第十一章，你看到吗？这四章讲到上帝的灵离开的圣殿。那这个上帝的灵离开圣殿是非常严重的事，因为以色列百姓总是觉得，犹太人觉得，再怎么糟糕，上帝不会离开他的家，这是他们觉得的，自以为上帝不会离开他的殿。事实上你看到吗？人被掳了，这个地也没有了，城也不见了，但是殿呢，上帝领力量离开，让恶者仇敌进来，这个整个掳掠破坏整个圣殿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天一样，教会是神的殿，教会也是神的家，如果没有遵照上帝圣洁的这个法律在过生活的话，一样上帝会不会准许仇敌来破坏教会呢？会的，请大家记得这个事情，所以不要自以为，重要的是人呐、人要以神为中心。好，那为什么要恢复圣殿呢？因为你看到他们主要的这个整个被掳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他们没有看重上帝，没有看重神的律法，那看重只是外在的东西，那把圣殿呢搞得这个像这个偶像的庙宇一样，无论是在内院或是在外院，你看到这些都有拜偶像的行为。那现在在北门当中有一群妇人呢在拜偶像，还有拜日头的。那在长老道当中呢，你看整个长老说拿香在拜，在内院当中哦。然后以西结呢特别上帝启示他，你要把那个墙挖个窟窿，一看哇，里面真实都是满屋都是偶像，所以这个造成了很大的羞辱，让上帝的圣洁怎么可能会留在那个地方呢？那这个就是上帝的审判之一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那我们要怎么生活呢？今天我们就看见圣殿要重建，重建之后神的荣耀就回来，没有重建的话神的荣耀不会回来啊！你看从第八章到十一章，上帝的灵从内院然后到门槛然后到外院到最后到圣山然后离开了，你看到神很舍不得离开他的殿。那愿神帮助我们，其实我们人人都是神的殿，到了新约人人都是神的殿，你我都有内院跟外院，你的身体就是外院，你的心灵就是内院，无论里外都要圣洁，都要分别为圣。好，我们要看见，但是你发现到今天开始读的话，明天也开始讲到圣殿非常多的怎么建造，对我们建造是非常大的提醒，建造不能用自己的方式，建造要造神的方式，像摩西在造这个什么会幕的时候也是山上嘛，山上多少尺寸要怎么摆设，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料什么各方面的都要照圣这个山上的指示，不能自己想建就建，要照神的方式。也告诉我们在建立教会也是如此，要照神的方式，不是照人的样子。所以今天的中心，我们看见上帝荣耀回来之前呢要建殿，神的荣耀回来之前呢要以神的殿为中心。好，我们看到那我们今天呢看到好像比较多建筑师比较喜欢看的，也很细啊，几轴几轴几轴，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你记得你这个是在建造教会，记得就是在建造你我，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，神的殿我们要怎么样建造，从物质的殿建到我们心里的殿都可以来比对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从第一节，第一段从第一节来读，从第一节呢我们读到第十六节开始好吗？第一节到这个十六节，第一节到十六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们被掳第二十五年，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， 正月年初，月之初十日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，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，安置在至高的山上，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建城建立，他带我到那里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度量的杆站在门口，那人对我说，人子啊，凡我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放在心上。我带你到这里来，特为要指示你，凡你所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我见殿四围有墙，那人手拿度量的杆，长六轴，每轴是一轴零一掌。他用杆量墙，厚一杆，高一杆。他到了朝东的门，就上门的台阶，量门的这坎，宽一杆，又量门的那坎，宽一杆，又有卫房，每房长一杆，宽一杆，相隔五轴。门槛就是挨着向殿的廊门杆，宽一杆。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，宽一杆，又量门廊宽八轴，墙柱厚两轴。那门的梁子向着殿，东门洞有卫房，这边三间，那边三间，都是一样的尺寸。那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。他量门口宽十轴，长十三轴，卫房前展出的境界，这边一轴，那边一轴，卫房的这边六轴，那边六轴，又量门洞，从这卫房顶的后胆到那卫房顶的后胆，宽二十五轴。卫房门与门相对，又量廊子六十轴。墙柱外是院子，有廊为界，在门洞两边，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五十轴。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，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儒，里边都有窗儒，柱上有雕刻的棕树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来我们看一下。来，你看以西结他看见异象，他说那个时候呢，他说我们被掳的时候第二十五年，等于说他们被掳那二十五年，大概主前565年左右，耶路撒冷攻城破十四年。好，你看这个时间，第一个是人民被掳，第二个呢，耶路撒冷被攻破第十四年。等于说你要记得，以西结被掳的时候，在外地已经二十五年了，他被掳是二十五岁，那现在呢，已经五十岁了。所以你看这年这个时间呢，你看到神给他看到的意象越来越清楚，也知道神要做什么事，所以他不断的在发预言跟随神的当中。好，这个时间呢，也看见神在做一件奇妙的事，让他看见神的荣耀要大过先前荣耀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以西结看见了，他怎么做呢？他提醒说，你记得你们被掳了，那圣城也被这个被攻破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上帝要回到他的殿，要怎么重回他的殿？要建殿。好，所以上帝说开始做奇妙的工作，他呢，他的用他的灵继续降在他身上，就是好像圣灵降在他身上，按所在他身上，他就被提到以色列地，然后直接看到以色列地被掳的情况，又再一次。前面几章不是看过他已经被提到那个地方看过吗？现在呢，上帝灵又提他到那个当地，就是以色列地，去看那个荒芜之地。但是在异象中，这次呢是一个好消息了。这次不是一个坏消息，是好消息。上帝呢看见说有一个人就站在那个地方，那个人呢有拿了什么呢？有拿了度量的绳跟杆。度量的绳跟杆是一长一短的意思，杆呢比较长，那绳呢比较短，那都是在做度量的工作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呢看起来像人，但是呢又是像铜一样。闪闪发光发亮的意思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个是指主耶稣啦，主耶稣呢特别特别显现出来，要让以西结知道说怎么样让神的灵回到圣殿，让神的灵荣耀回来把神的灵能够再次降在这个荣耀之地。 你必须要看清楚是什么事情呢？你要看到这人要做一奇妙的事，就是上帝要恢复他殿的荣耀。好，那怎么做呢？以西结要注意，来这边说，那人就对我说了：“人子啊，凡我所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且放在什么心上。”这个是所有建殿的人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如果要建神的殿，有三个很重要的提醒。第一个就是要用眼看，建殿要用心在看。再来呢，要用耳听，就是你要专心留意去听。第三个呢，要放在心上，要把这样的蓝图放在你心坎上。所有的全职同工特别要注意这个事情。我们来到神的家，我们被呼召成为建殿的工人，不仅是物质的殿，还包括建人的殿。这人是代表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集，神就在与我们当中了。这个我们就要建造，建造呢要记得要用心，要用你的眼睛去观察，用耳去听，然后用心呢去揣摩。上帝要把这个连接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你看到吗？如果这人是主耶稣，他闪闪发光，他拿了度量，让以西结这样从这边到那边都这样量量量的看，代表什么呢？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呀，要用心去做啊，因为建殿不是一两天就建好的，一样建造人的生命也不是一两天呐，建造主人的生命也不是一两天呐，他需要长时间的时间来建造神的殿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一个人要建造神的善工，你必须要细心，你要记录，你要用心观察，用耳去听，用心去体会上帝要建的殿是什么样的殿。千万不只建到最后呢违章建筑啊，自己想建的就这样子。但是不要忘记有一天呢这个保罗说有一天有火会出现，然后所有有火出现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什么考验，因为要面对审判，一样我们建造一样啊。保罗说我是聪明的工头，为什么多一个聪明呢？因为有愚拙的嘛，才要讲什么聪明嘛，是不是？有愚拙才讲聪明的，就代表说我们建殿了有没有愚拙的？有，他没有照图施工，他没有好好的按图施工，他没有照上帝的启示，他就方便就好。你看他讲到草木合接，还有什么呢？金银宝石，这个是讲素材啊，你的材料要对，要经得起火的考验。所以我们在建教教会的时候一定要用心，要细心，上帝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做，不是到处跑啊，有什么好的策略到处学，要记得要照着圣经的法则。所以好的策略一定要从圣经出来的，能够建造人是我们的目的。因为神的殿在新约里面就讲到人，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集，我们要看见这是神同在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来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且放在心上，我要带你来到这个地方，特要指示你，把指示画起来，两次的指示，我指示，我指示，就是我上帝我教你了，所你所看的，你看得很清楚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告诉以色列百姓怎么建。好，所以我们一样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人都要上帝那边得着的建造的蓝图，以致我们照着上帝的方式去建造。比如说我们建造儿童，我们要照着神的方式建造青少年，有上帝的方式建造夫妻，要照着神的方式，不只想来想去就随便乱建，要照着神的方式。好，那你翻到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发现到哇，你如果稍微读历史书的时候，这个殿接下来你看到呢，这个殿都比所罗门王的殿的 size 更大哦。这个殿是比那个 size 更大，因为所罗门的殿已经拆了嘛，现在是第二殿要恢复嘛。但是你看到历史告诉我们，后来这些被掳的也慢慢回去了，你看带队的有省长所罗巴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尼希米就回去了 ，OK， 然后呢，还有这祭司也回去了。但是你看他们回去建殿的时候，却没有像这么大的 size。也没有造这个殿的方式建得这么荣耀，那是在讲什么呢？原来有历史学家解释说，这个殿如果没有这么像这么大，就两个可能，就这个殿被拆毁之后又重建嘛，就像现在这个殿也是被拆毁的嘛，那拆毁之后有建第三个圣殿，这第三圣殿就是以色列现在在预备的嘛，耶稣再回来他们要建造第三个什么圣殿。 那叫大家拭目以待，大家看看是不是照这个尺寸了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以西结的尺寸，然后上帝启示的，哦，可是荣耀的圣殿。那另外有人说，可能不是在物质的殿了，而是耶稣再回来之后有新天新地，耶稣直接建他自己的殿，是这么大荣耀的殿。这是不同的解释了，那这就是，不同解经的，这个，琢磨点不一样的地方。但重要的是，我们在新约的时候都要建造神的教会，这对我们来讲呢是有息息相关的。那犹太人呢就建造，要建造上帝的殿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来，那建造的殿的时候，你刚刚讲到人子也好，或者是天使也好，他是要像同样闪闪发光发亮的天使，他来了要告诉以西结要这样建殿。他拿了，左右手拿了，这个度量的尺，还有绳子，度量的杆跟绳，他说开始了。从哪边开始呢？从东院，的外院开始，东门的外院开始。要不然我们知道有这个，外院跟内院，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你慢慢看，就其实都在讲到我们建造呢有造神的方式。好，这边开始来，第一个，我看见殿四围有墙，哦，殿呢旁边呢外院当中都有四围有墙，东西南北都有墙。那门呢，从东门开始，东门就是正门的意思，朝东的正门，然后呢右边就是北门，南边呢，就是这个，这个什么，南门，这样是北门南门是相对的，但是正门是从东开始。那为什么没有西门呢？因为西门是殿的背啊，殿的背后，所以不需要有门，哦，所以只有有北门南门跟东门，东门就是正门的意思啦，所以大概都从正门进去，哦，那两侧也可以进来，但主要的是从东门。好，所以他从外院的开始介绍。好，讲到来这边讲到说，我建的殿的四围有墙，有人拿了度量的杆，长六轴，每轴是，每轴是一轴零一掌，他用，杆量，墙，厚一杆高一杆，哦，好，简单来讲，来这边讲说长六轴，哦，其实六轴大概就是三公尺了左右，三轴为一公尺，三轴就是为一公尺，哦，三轴为一公尺的意思。那简单来讲，就是一轴是大概多少呢？大概44.7公分。44.7公分，所以大概量量你就知道说，原来它的杆，哦，这个一个杆，哦，是讲到这个，哦，让我们知道一下。所以呢，每一杆呢大概3公尺左右，每一杆就3公尺，哦，OK， 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很精细的，多么高，有没有？多么厚，哦，啊，多么宽，都要照尺寸，啊，都要照尺寸。我就想到说，我们在，彼得也讲到这个，哦，我们都是神所拯救回来的活石嘛，对不对？活石呢要建造成为什么？灵宫嘛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living stone， 你不是死的石头，是活的石头。耶稣也是什么呢？他就是房角石，也是活的石头，他是以他为标准，每一个人都要叠上去，每个石头都要照尺寸，所以要度量嘛。你看长多少，宽多少，厚多少，都要照尺寸哦。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是活石，但是我们呢还有很多美美嘎嘎，是要被什么？被修剪、被推敲、被打击，有没有？被，这个什么电钻钻啊，这些东西都在做一件事情，让你成为合格的活石，想明白吗？所以神在你身上雕得非常厉害，你要想说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很难搞，是不是？你要了解你自己啊，为什么这么多的打击呢？你要想看看，可能你里面很难搞啊，所以上帝拼命帮你搞，弄得你像比较合神心意，因为你越是重要的要放在最底下，那个石头要很多叠上去嘛，所以被神用的仆人有时候，哇，修得非常厉害。你看摩西就好了，80年，看到吗？然后才可以被神用，哦，是不是一样嘛？你要被神用的话，你记得神，我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我。有时候神说好，我用你，那我现在先什么？先把你修理，修理干净了，才能够被我用啊。所以要把它雕刻，有没有？啊，拿起铁锤啊，拿起那个钻子，铿铿锵锵，当然很痛苦了。那你以为说啊，我在为主受苦，其实不是啦，神在雕塑你而已啦。你还没为主受苦嘞，你只是被雕塑的过程。那是要明白这样的过程啊，你要沉得住气，说主，我感谢你。所以你看到神用的仆人大概都有雕塑过程了。如果你想挨两下就跑掉的话，永远是不能成为神的活石。 你到处乱跑了，啊，这一间教会换那个教会嘛，到处乱跑嘛，这个小组跑那个小组嘛，卡拉诺比哈嘛，啊，神要透过组长，透过权柄给你雕塑，你老是乱跑嘛，以情绪主导嘛，我情绪不好就要跑了，那这样子很难雕塑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要沉得住气，雕的目的不是把你敲碎，而是让你成为活石，以后成为建造，成为灵工，那上帝荣耀就会回来。这是神的方式，所以我们要沉得住气，知道这个方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，所以你要了解神在乎是什么。好，那用到我们新约的时候，我再复习一下。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什么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什么，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嘛，只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的当中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，这是耶稣建造教会的方式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叫做小组教会，不是教会有小组，小组就是教会，一定要记得这个观念哦。我们两三个人聚集，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我们不是只是教会里面其中一个小组而已， no， 我们本身就是教会，因为奉主耶稣的名，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。然后我们聚大一点呢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大的一个教会嘛。但是最小的单位是什么呢？就是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。好，那教会聚集，大家记得一定要发挥那个教会的五重功能。那个功能就是使徒性、先知性。那像今天、昨天开始有先知性的教导了嘛？训练帮助每一个小组都要有先知性。再来呢，还有牧养性，还有教导性。再来，最后就是布道性嘛。这个都是上帝要让我们教会恢复到耶稣基督期待的教会的功能。所以每个都要去建造教会，所有参加小组的都要有建造教会的这样的负担跟使命感，因为不是只是教牧同工，人人就是教会嘛，人人都要被建造，我要建造你，你要什么建造我，都是彼此嘛，都在讲彼此哦。所以来参加小组都在讲彼此的，所以你不是来这边领受的，我来是什么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的，你来建造我，我也来建造你，人人都是参与建造的工作，这个是看见上帝要做的工作。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最后建造成到最后什么，就能够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然后呢，建立基督的身体嘛，然后最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这是神所要的，但是建造生命却不能急，他要一步一步来，照着上帝的尺寸，每一个人都要照上帝的尺寸来建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东院到外院当中，他要量这些，慢慢看就知道，因为这些比较是度量衡。但是我们想，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西结看到这些，就是记得要照的方式，上帝的尺寸建造神的殿。好，特别讲到这个，你看到东门进到外院的时候，就有卫门在当中，有这个守卫士，第七节地方，你看连守卫士，所谓的要住在那个地方，他住的房多高然后多宽都很清楚的记载下来，并且这一间跟那一间多相隔多少都记得很清楚。这个讲到上帝呢，他不含糊，让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边还有第十七节的地方讲到外院，然后好，外院呢，他带我到外院的时候，见到四围有铺石地，铺石地就是铺石头的路了。他们从外院进来，有铺石头的路在当中。好，这边呢有房子啊，你看到吗？有三十间，有没有？左右边都有三十间。为什么在殿当中有房子呢？为什么房子？在圣殿里面就上帝同在就 OK 了嘛，为什么房子？因为有祭司，祭司要轮班在当中，什么24小时要献祭，24小时都要守在殿门口，在殿里面外面都要祭司，包括守卫就在当中。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都呼召为祭司，人人皆祭司，所以人人都要参与什么祭司的工作，要来献祭，要来歌唱，要来守卫哈，这个上帝的殿都要守住。好，讲到这边，我再讲一下来，你要想看看，你看到这个上帝使用摩西出了埃及，来到旷野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？就是启示他们要建什么？建会幕，建会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是个灵啊。上帝呢要彰显他的荣耀， 需要从看不到的变成看得到的。那因为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幼稚的情况，属肉体的情况，很难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，所以上帝用什么会幕看得到的同在在他们的中心。所以建造会幕等于说建造圣殿，建造圣殿等于建造教会一样呢，到现在都是如此。不管是会幕，会幕是会行动的了，殿就不会动的了。好，这个告诉我们到最后呢，不仅是会不会动，而且遍满全地，教会现在遍满整个全球嘛，就到处都有什么上帝的殿了。以前殿就是一个吗？会幕也是一个，现在什么遍满全地，是末世上帝的心意。好，那我们建殿的目的，请大家记个三个，很简单就好了。第一个就是要敬拜神，要敬拜神。建殿的目的就是为了 worship， 要敬拜神。每一个人都要敬拜神，因为我们被神所造，主要目的就是要敬拜神。耶稣说：“如今就是了，那拜父的是用心灵跟诚实拜我了。”因为父要这样的什么拜他。原来在天父的心里面好喜欢他所造的人，而你们都来敬拜，所以敬拜是建殿主要的目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服侍说一切都为了什么？敬拜。敬拜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的礼物。所以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都在敬拜，你知道吗？不仅在教堂里面，你在外面工作，你24小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情，敬拜神。你带小孩这个动作，你要把最好的把它教好，就在献给神了。我们做行政的，把行政做好的献给神，那就敬拜。不要说啊，做完就好了，赶快过去了。No， 你是为谁做？为神而做。辅导也是如此，没有人看到我辅导你，把最好的在辅导过程当中，就是在献祭给神。在外面工作赚钱也是如此，我为神赚钱，把最好什么献给神，这个是什么？敬拜。敬拜目的不是只是唱诗歌，唱诗歌是其中一个，刚刚你会讲歌唱吗？它是我们所做的都是 worship， 它是 worship， worth 配得吗？他配得，我把最好的他最有价值献给他的意思。所以记得建殿主要目的是敬拜，用心灵跟真理诚实来敬拜他。第二个建殿目的，请大家记得要以殿为中心，因为殿就是上帝的居所，上帝的房子。我们建他的房子要不照他的样子啊，要吗？上帝喜欢这样的房子，我们就照他的房子。那这个房子不要忘记说上帝的屋嘛，上帝就住在当中啊。那我们这个在摩西的时代会幕呢，你看到吗？上帝的这个同在之后，每一个支派都围绕着会幕，东西南北各三个支派，不是吗？每一个帐篷的门口一定面对什么？面对了这个 temple， 面对了这个会幕，打开门就是看到会幕，打开门就看到会幕。今天我们的会幕就是教会，我们要以教会为中心啊，不是有空才来教会。教会是神的殿，神的居所。你看初代的教会，他们天天在殿也在家，有看到这个？天天在殿也在家，初代教会就是这个嘛。但现在很多的基督徒，大概礼拜天基督徒啦，其他时间不太想到教会了，因为我只要需要就把过去的信仰带到我们现在的信仰，有需要到达庙拿三根香拜一拜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现在就这样得救之后有空才来聚会，没空呢就玩自己的事情咯。但是不是上帝，我们看到重建圣殿目的就是要以殿为中心。这殿为中心代表说你的人事物都要以殿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，殿就是神的意思，神就居住在当中啊，所以要以这个为中心。你的生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教育、你的事业，各方面都要以殿为中心，这是神的教导。以色列百姓今天被掳原因就是没有看中上帝的中心点啊，那就把整个殿呢弄成贼窝啊，很糟糕啊。耶稣的时代也是如此哦。OK， 最后的，当我们建的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期待，就是神的荣耀要回来。 建殿的目的就是神的荣耀要什么回来，不要再离开了。上帝的荣耀同在，只要神同在，一切都平安无事。最怕就是他不在嘛，他一步步离开殿。哇，我们这是最难过，从第八章到十一章嘛，你回去复习读一下，这是上帝灵很难过。哇，念念不忘，念念就是不要离开，他说逼得他离开，因为殿内殿外都充满了偶像，所以上帝灵就离开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看见上帝所做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我们 大概看一下，从外院然后呢到了这个北门，到了南门，就讲到这殿的建殿的这些尺寸，还有它的高低，它的厚度都非常的清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我们跳着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十八节的地方，三十八节来到四十三节，三十八节抱歉，三十八然后到了最后一段了，到四十九，三十八，预备，请。
洞门的柱旁有房子和门，祭司在那里洗燔牲祭，在门廊内那边有两张桌子，那边有两张桌子，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、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。上到朝北的门口，这边有两张桌子，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子，门这边有四张桌子，那边有四张桌子，共八张。在其上祭司宰杀牺牲为燔祭牲有四张桌子，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，长一轴半，宽一轴半，高一轴。祭司将宰杀燔祭牲的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，有钩子宽一掌钉在廊内的四围，桌子上有牺牲的肉。
好，我们这边先停下来，讲到这边，讲到你看到吗？从门一直开始，从外院，现在来到这个内院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祭司的工作开始了。好，这边祭司不要忘记，祭司就是专门在亲近神，他的工作就是以殿为中心，不要忘记这件事。祭司的工作是以殿为中心，他日夜都在殿当中，他渴望来敬拜神，他渴望让上帝荣耀充满在整个殿当中。所以祭司呢有个很重要的态度，是羡慕做神的功呢。祭司是羡慕做善功的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善功，可能都没有服侍，没有这个护照。但是做祭司的一定要羡慕做主的功，甚至有个渴慕像大卫，我要住在神的殿中。这个就是这个，因为他里面旁边左右门都有三十间房子给祭司住的，所以这个就在讲大卫他很渴望成为祭司，也住在神的殿中来服侍神，来朝见神。所以祭司有个很重要的渴慕态度，我渴慕服侍神，我渴慕住在神的殿中，我渴慕天天看见神的荣耀，这是祭司很重要的心态。好，那祭司不仅以神为中心，祭司呢还要代表神，他是个神跟人之间的中间人，他代表神啊，也代表什么人，两方他都是代表。好，他还代表神来到人的面前，那人有什么问题呢要跟他讲，然后呢他就带到殿里面去跟神求，这是祭司的工作。好，所以祭司呢有这些工作。再来呢，祭司呢要教导神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呢要读得熟，因为人来找这个神之前就要透过祭司，那祭司听一听呢，他也知道原力出在哪个地方，就告诉他诫命哪一条，律例哪一条，你要遵守，这是上帝的话，你这样子呢去遵守呢，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，你就会讨神喜悦，无论是在生活上，无论是在婚姻上，无论是在这个属灵上，都有上帝清楚的教导。所以祭司也要努力读神的话，熟读神的话，让祭司呢能够发挥代表上帝的话语的出口。所以祭司很重要的工作，因为到现在我们也是如此，人人皆什么祭司，我们要敬拜神，我们跟神第一个就是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第二个呢不要忘记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你来找我是为了要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彼此的教导，彼此的劝慰，是上帝的工作。好，再来就是外院当中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主的，我们要爱他们，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祭司很重要的工作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看到祭司呢，除了这个要帮他们献祭啊，这边讲到来第三十八节有一个燔祭出现，有没有燔祭？再来呢，三十九节有这个叫做赎罪祭。好，再来呢，赎愆祭。你看这个，这就在我们立位祭里面有五个祭都出现了，哦，代表说原来恢复殿之后要献祭，这五个祭都要恢复了。好，接下来还有平安祭。五个祭都是上帝所要的祭，那今天我们在神的殿当中一样的要献上这些祭。燔祭就是所有的这些罪呢，所有的败坏呢，都要透过燔祭献给神了，完整的都要烧给神，好，不能说腿都留给我吃了，不行的，这个是完全的，好，代表说我们在神面前要全人的献上，耶稣也是全人献上嘛，献给神。好，再来赎罪祭，还有赎愆祭。赎罪就是我们犯罪，我们在世上得罪神了，犯罪，我们要透过献祭归给上帝，求神透过了这献祭这个代罪的羔羊来代替我们的罪。再来赎愆祭就是我们的过错，一个是罪孽，一个是犯错，一个是犯罪，一个是犯错。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不是犯罪，但是犯错了。怎么办呢？也说过什么赎愆祭，然后来献给上帝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平安祭。平安祭就是我们一路上都很平安，我们感谢上帝，没有犯罪，也没有犯错，那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全家都平安了，经济也非常好啊，那大家都健健康康了，那就献上什么平安祭给上帝。所以五祭当中呢，看到吗？上帝好喜悦恢复这个五个祭。我们敬拜的祭司要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献这个五祭在当中。好，这边讲说有这些沙这些祭物的桌子多高 多长都很清清楚楚，有没有代表我们做献祭的动作都要照上帝的方式。好，再来呢，还有牺牲的肉，这个代表有牛有羊，有牺牲的肉。OK， 再来我们看十四节，在北门内屋内院里有个屋子，为什么歌唱人而设立的歌唱把它画起来。原来祭司呢，你看见吗？要做什么工作？歌唱。所以每次我们来到神的殿都要歌唱，有没有 ？OK， 那歌唱有什么歌唱？请大家记得大卫很会歌唱，因为他就是祭司嘛，属灵方面，他说要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。他的愿嘛，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要最重要歌唱，要唱什么歌呢？感谢的歌，从感恩开始，再怎么凄惨都要感恩，还有活着嘛，还有一口气嘛，还可以走嘛，还可以拿筷子嘛，还可以什么上下楼梯嘛，对不对？都要感恩，不要忘恩。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神荣耀离开？因为不再感恩了啦，感恩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大概人不会点点，人会发出另外一个声音，叫做什么？抱怨。抱怨跟感恩是完全是不同方向的。越感恩呢，你就越有神的什么同在，因为感谢进入他的门。好，不要只是到门了，到了什么，还进入他的什么院？要怎么样进入他的院呢？赞美。要到赞美的阶段，赞美呢？它是各样乐器一起出来的，称谢可能是比较个人，但是赞美是一起的，它是听得到的，要用各种声音来赞美神。而且你看到诗篇最后一篇呢，要很大声的赞美神，有没有？要击鼓跳舞啊，要高声的把各样乐器都要大声的赞美神，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。所以来到教会，我们除了个人感恩啊，各个家庭感恩，接下来要一起什么？大声赞美神。当我们这么恢复的时候，神的荣耀的灵就会恢复了。所以教会不要说只是安安静静用心灵敬拜神， no， 你要到敬拜之前你要什么称谢，然后呢赞美，然后可能到 spirit 的灵里面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从神开始，从感恩。所以你的祷告越感恩，你越靠近神的殿，越赞美你会进到至圣所，是上帝的方式。所以每个人到教会要学习感恩，学习赞美，这是天国的方式，要学这个。 如果你觉得老是觉得神很远，想看看我感恩多不多。你不感恩，就等于就等抱怨了。你不感恩，就很容易抱怨了，抱怨天气又这么潮湿了，又下起大雨了，哇，这个那个，爱抱怨了。我跟你讲，每天都不好日子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又黑云了，哇，今天又刮风了，啊，今天又不要出门了。啊，明天太阳出来了，艳阳高照了，哇，今天也不好日子了，会晒死人了。啊，到底是要出去还是出去？因为没有感恩的心，每一天其实都可以感恩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边很多雨水，有些国家没有雨水呢。非洲现在闹什么水荒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们凡事都感恩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好，这个呢？跟大家讲歌唱。好，再来你看到吗？这边还有第四十五节，这殿啊，他都有说这朝门的屋子为看守殿宇的什么祭司啊，看守殿宇的祭司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屋子会为啊这个祭司来预备。所以我们当全职同工不要担心，你只要羡慕我要住在神的殿中，什么预备啊，吃喝住啊，会的，而且你吃的比百姓更好。我当祭司这么久了，哇，感谢主啊，一路上上帝都给我恩典很多。我爸爸也是祭司，都没有了啊。我常常就听到我们上一代在讲啊，做兄弟刚没康康的，真的是如此。你就好好侍奉主，不要一方面要想祭司，我们一方面哇，我财务不够用呢，在想外面的。相信上帝会给你建屋子的，在殿里面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要相信这个，不要说我贪寡拿起来吼，给他们贪寡。相信上帝给祭司是完全最好的，要相信这个事，单单纯纯就是全心，我要歌颂，我全心要把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事，我们做祭司就是如此。好，盼望大家都知道。好，接下来那朝北门的屋子看守祭坛的祭司，所以祭司呢要看守什么祭坛？上帝的祭坛有没有继续献祭啊？上帝的祭坛火还在吗？这样的祭坛是熄火了还是大家都很火热啊？祭司要常常去检查。祭坛就是我们的祷告，祷告是慢慢越来越小了，可是大家哇晃就起来了。有时候我到了其他教会去教导，就感受到这个祭坛旺不旺啊！我去到小组就知道这祭坛旺不旺了。一祷告，哇，好像打火机啊，小小的火。可是有时候我去到一些小组啊，一祷告哇，像重水的声音。像烈火一样、哦、那一天我就知道上帝的工作会很强。你再怎么讲都很厉害的，为什么？火很旺啊，祭坛的火不要熄。你看今天早祷会你们还来，你看到吗？因为里面有什么？有火。你祭坛守住，上帝会听你的祷告，一切是从祭坛开始。祭坛的火不要熄，24小时轮班，大家都来守着这个祭坛，不要少数人，人人都要。所以鼓励大家要带早祷会，带其他人来嘛，不要老是我们一个人来，把你配偶带来，嗯，把孩子带来啊，像旭文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他的孩子天天在殿当中跑来跑去啊，对不对？这孩子以后就成为很好的祭司了，抱来嘛，一起嘛，拿完了再回去嘛，都 OK 的。只要你把它看为重要，上帝会让你知道上帝的荣耀我回到殿的当中。 OK， 最后来他说，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度子孙进前来侍奉什么耶和华的。撒度的子孙把它画起来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特别提醒为什么要写出这个，因为不要忘记以西结25岁之前当祭司，他是祭司起身的，那后来再被神提升为什么先知嘛，对不对？他当然也是 watchman， 他是守望者，但是神一直提升他，提升他。你看他的身份，他的功能越来越被神提升。他是最开始他是什么祭司哦，所以简单来讲， 一切的侍奉从祭司开始。如果你羡慕哇，像 Greg 牧师这样子，哇，有恩高，然后说预言很精准，请记得他付很多的代价，都是从祭司开始。这是最基本的啦，祭司就是我们核心，我们要亲近神，我们要敬拜神，从祭司开始。他祭司的工作就是要侍奉神，侍奉神，上帝就会在当中给你更多更多侍奉的机会，无论做先知、做牧师、做传福音的布道家，或者当教师，或者当使徒，上帝会看见你的心，就给你更多的侍奉他的机会。但是侍奉是从祭司开始，好，祭司呢要守在神的殿当中，守住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职分，我们看见这殿呢就会充满神的荣耀。好，最后呢讲到说墙柱，好，柱子这边一根，那边什么一根。好，我强调为什么强调这些柱子呢？因为在每一个人哦被建造的过程当中，请大家记得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哦当柱子，像我们这边就两个柱子吧，你来到这边会先看柱子吗？不会啊，你会看什么？看这边吗？对不对？因为这是最醒目的地方嘛。好像敬拜团是我很想做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这两个敬拜，没有这两个柱子，敬拜团怎么弄敬拜？对不对 ？OK， 人家不会先看柱子，会看什么？看台上。我们很喜欢台上，但是柱子重不重要啊？
重要。
重要。我们不会跟柱子说啊，你很重要，柱啊，柱子啊，拜拜了，我要走了，不会。是吗？可是有些人在教会当中，他默默无声，但是他是大柱子，神很看重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都乐意变成神喜悦的柱子，撑住一切，让更多能够敬拜，撑住一切，让更多小孩子来到神面前，撑住一切，让更多小啊这个青少年成为神的祭司。撑住一切，让夫妻因着你生命得到改变。柱子不会发声音了，柱子也不会跑来跑去了，柱子是很重要，承接一切的重量。你要当柱子吗？还是喜欢当前面的而已？柱子很重要，愿神帮助。如果你是柱子，你要感恩，谢谢主，因为全教会需要柱子。好，我们来祷告，来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帮助我们看见，主啊，你透过了以西结书一直在教导教会，要让神的灵的荣耀回来。我们也相信末后荣耀会大过先前荣耀。主，不管这个殿是不是犹太人会再建造第三个圣殿，或者主你再回来会建造那荣耀的殿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相信这殿荣耀会大过先前的，也帮助我们在末世这个时代，我们要好好的建造神的教会，那你的教会遍满全地，那教会来影响这地，那你的教会充满了上帝同在的地方，让每个地的教会都有神的这个祭坛在当中。让我们祷告一件事，让台湾有更多的教会能够遍指全地，在山上海边都有更多更多的教会，不再是神坛，不再是庙宇，而是奉耶稣我们聚集的教会。我们感恩，好吧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，请来。
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要来赞美耶稣，因为他就是这世界的光，他更是我们的生命的光，他的光要照耀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反照出神的荣耀。